我们今天是楞严经，好，我把这段话先贴上来。上次讲到的是第二增进见次，今天是这一段。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境界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留意。因不留意，玄元自归；沉寂不远，更无所悟。反流权益，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净。比如琉璃内玄明月，身性快然，妙缘平等，获大安稳。一切如来。密缘净妙，结现其中，世人即获无生法忍。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见次啊。上次的这个第二增进见次是指要延迟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他这里提到，如果一个清净的持戒的人，心无贪淫。从根本上说，在所有欲望里，最深的欲望实际上就是淫欲。这个淫欲可以说是一个最难克服的诱惑你向外伸手的这么一个场景，一个驱策力。它是生命有意设计来安插在你的 DNA 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驱策力，也许整个生命的形式难以向下繁衍。所以它安插了这么一个东西，让你变得在某一时刻开始，你就会被一个正好能量与你相匹配的异性所吸引。我记得葛杰夫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肉体的爱取决于能量的匹配，一个双方能量。”都匹配的人，他们会被对方的身体吸引。 只有在双方能量、双方的磁场正好匹配的情况下，你才会被对方吸引。所以肉体的爱依赖类型于磁性，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人身上的磁场你都会吸引你，只有某一个类型的跟你身上的磁场正好是对立面的，正好是正负两极相吸引的那种类型的人，他才会吸引你。但这种吸引实际上是依然是一个肉体的爱。它是最根本的。它里面甚至可以不涉及任何情感。它只是用来吸引你，只是用来把你的注意力吸出来，吸过去，只是为了这个。它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吸过去。几乎没有别的比它更强的方式能够吸引你，它是最深的、最根本的某种吸引力。所以，如果你能够克服这个最根本的、把你向外拉的那种动力，那么《楞严经》说，那么你与外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外界的那些东西就无法更多的把你的能量向外吸了，否则你的感官总是被外界的这样或者那样迷惑住，你的能量总是从这个渠道或者那个渠道向外漏。你现在变得禁止了所有的外漏，甚至那个最根本的、来自性本身的、最强的一种外漏的形式，也被你掐断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形成了一个不留意的一个能量形态，你的能量不是向外流溢的，并不是向外漏的，它开始变得形成一个自然的自身的回路，它变得漏洞越来越少，它变得越来越饱满，因不留意，玄元自归。所以他的用词非常的恰当跟美妙，他开始向内在回转，本来一个被对方吸引出去的一股能量现在回来了。你被一个帅哥，你被一个美女吸引向外的能量现在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圣者看人的目光就好像他没有看你，就好像禅宗讲的，一个人了悟以后，他的看像完全没有看，看如不看，他的听像完全没有听，听如不听，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焦点，他从来就没有把他的能量真正意义上向外投射出去，没有。它的能量是一种玄元自归的状态，是回来的。当你变得内在的能量是回来的，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效应叫果因法则，你是什么，你的周围就会是什么。所以很奇怪的是，一个特别着迷于外界的人，他将会被剥夺，他将会渐渐的失去眼前的东西。因为他向外界伸出的那个能量本身，本质意义上是暴力的。所以实际上你越是向外伸，你等于是把外界的东西在往远处推，你在推远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远离你。而一个越是玄元自归的人，越是向内的人，突然很多人开始围绕他，很多人开始喜欢他。据说克里希那穆提传里面提到，科什是如此一个理性跟严肃的人，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从不刻意吸引任何人，他也没有这个愿望，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会被他吸引。因为他是一个能量内收的人，当你自身的能量是内收的，并且变得饱满，变得充盈，变得圆融，你就一定会变得柔软。只有一个能量匮乏的人是坚硬的，一个人能量一旦饱和，他一定会变得柔软啊！这正好是一个相反的现象，并不是能量充实它就会变得坚硬，不是，而是能量变得充实的时候它会变得柔软。能量越充实，一个人变得越柔软。这种柔软是来自心理上的满足感，它充盈了，你变得充盈，你就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无需证明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放松，紧接着就是柔软。所以你会发现，像那些打太极打得很好的人，他能量很充盈的时候，人是反而是非常的柔软的，他的手跟脚，他的躯干都是松的，都是饱和的，都是柔软的。所以甚至在这个算命术里说，一个人的手如果伸出来是柔如棉的，是有福的，有福的人。你的手变得柔软的像棉花的时候，你的福报就增长了，因为这代表你的能量在渐渐的充盈，代表你充满了能量，你的肉身充满了能量。当你变得充满，你的周围就会变得充满。他们不需要追求，就会自动的来到你的身边。当你变得匮乏，当你变得坚硬，当你变得被外在的事物吸引，你的周围也会对应的变得坚硬，变得匮乏，变得总是跟你产生对立面。因为你是坚硬的，别人就一定是坚硬的。所以你并不需要改变你周围的人， 你并不需要改变你周围的事，你不需要改变你的领导、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任何别的人。你只要让你自己变得充盈并且柔软下来，那个周围的人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如果他实在无法发生变化，他就会挪开，就会有新的人取代他的位置。总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楞严讲的应不留意，玄元自归，那是一个内在充盈的状态。他已经斩断了所有向外漏的那种倾向，心理的、生理的，全部斩断。这时候沉寂不圆，红尘也就是外界，外界的东西他已经没有再伸出手去粘住它了。根无所偶，根是指生根身体。你非但对外界的东西没有伸出手去，你甚至对坐在这儿的这个肉身都没有产生一个认同执着。你对你的身体就好像你看见了一个别人。这点有必要更清晰地解释一下，因为人们总是认为你要让你的能量玄元自归，在身体内产生一个饱和，你就必须大剂量地注意你的身体。在理解上，你一定会认为你如果你更多的注意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漏得更少。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错误。当你注意你的手，举例来说，当你此刻注意你的手，你的注意力会给你的手指赋予一定的能量，它会感觉到麻，是不是？你的注意力在给予你的手一定的能量，它会感觉到麻。显然这个能量是来自你的注意力的，对不对？这个能量是来自你的注意力的。它为什么会感觉到麻？当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手指上的时候，它为什么会感觉到麻？你的意识向你的手指投去了一个注意力，投去了能量。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处于一种自发的、自动的保护机制，你身体内的一个能量立刻移动向手指，这两股能量形成了冲突，形成了一个角逐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的手指就会开始变得麻。这意味着当你投射过多的注意力给你的肉身的时候，你的肉身在自我抵抗，自我抵抗。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是必要的，这种自我抵抗是一种张力的过程，它会创造热量。你如果持续的注意你的手指一段时间，你的手指会发热，它是一种张力的现象，是两股力在形成张力。它是两股力，它不是一个力。但在这种方式下，如果整体的看你的肉身能量的话，它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它不太平衡，它的能量要么在你的注意力的这边，要么在你的注意力的那边，你的注意力引导向哪儿，它就会往哪儿发展，它不太平衡。它 是局部性的，是不是？你注意你的手，你的手就会热；你注意你的脚，你的脚开始热；你注意某一部分，它就开始变热。它总是局部性的。而只有当你忘我的时候，忘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能量突然间就进入了一个整体的协调。这就是为什么太极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忘我的运动。他的手跟脚，他的整个身体都做着一个类似划弧线的圆周运动，而你的手脚在圆周运动的时候是最协调的，阻力最低的。只有当阻力最低的情况下，身体才会被遗忘，是不是？如果你一拳头打到墙上，这个阻力是最高的，你就会深深地感觉到你的皮肤碰到墙的感觉，深深地感觉到手臂的存在，力量的存在，冲击力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打太极，打得特别好的时候，手脚似乎都自动化了，他丝毫也没感觉到阻力，所有的那些运动都好像是和谐的、放松的、彻底放松的，没有一丝肌肉紧张的存在。所以太极的运动是在训练你在运动的情况下，在活动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忘记你的肉身存在。除非你忘记，否则你肉身的能量无法达到一个整体的协调。这就是庄子说的，当鞋和脚的时候，脚就被忘了。如果你穿的鞋很大或者很小，挤到脚了，你总是会感觉到脚的存在，它总是不太舒服。当鞋正合适的时候，你很快就忘记你的脚了。当你忘记你的脚的时候，它的气血是最融通的。所以中医里面讲，通则不痛，它最通的时候就没感觉了，不通的时候才痛。所以当你忘记外在的红尘，甚至忘记你的身根，忘记你肉身的存在的时候，你的能量才可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反流全一的境界，也就是完整的融通的境界。所以这很重要。真理跟谬误只差了一层薄薄的纸，你很容易的就使你的身体变得僵化。而你还以为你在增强它的能量，其实你只是在让它变得更僵化，而并不是让它变得更融通、更充实、更饱满。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充分的理解如何让你的身体变得能量充满。当你理解，能够理解太极的运动，也许你能够更好的理解它。只有在忘我的情况下， 身体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能量的饱和。一旦能量饱和，一旦肉身的能量变得饱和，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进入一种无我感，你不会感觉到肉身的存在。能量饱满了，身体就变得无比舒适。一旦变得无比舒适，自我感就没了。一旦自我感没了，你所有的感官都会变得不再向外渗漏。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瞪大着眼盯着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他的感觉，也有一个明显的你的感觉。因为他在瞪大的眼盯着你的时候，是一个能量的暴力，能量的冲击，从他冲击向你，所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立，他跟你是对立的，一种对立产生了，这种对立就会变得僵化，它令双方都变得非常僵化。而当一个人把他的向外的这种暴力收回来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他变得柔软了，他的眼神变得柔软了，他的眼神变得谁都没有看，变得非常柔软，非常非常的柔软，他似乎谁都没有去注意。当你谁都没有注意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注意你，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给忘了。当你把自己给忘了的时候，别人也会忘了你。所以当你把你的身体忘了的时候，别人就无法攻击你。这就是太极的推手。当你的手跟别人的手靠在一起的时候，你丝毫也没感觉到你的手有任何的紧张跟用力，它没有力，它完全没有力，没有力，完全放松，意味着你没有感觉到你肉身的存在。当对方有一个人向你的手臂施加压力的时候，你的手依然是放松的，它会随着那个压力自动的旋转，因为你是无我的。所以太极的诀窍是，当你变得无我，就没有人能战胜你，所有的力量都会被卸掉，因为你没有抵抗，你丝毫也没有抵抗。他从左边用力，你的左边就会向后移动，自然的向后撤。他从右边用力，你的右边就会自然的松软下去，然后他的力就被完全，他施加在你身上的力就被完全卸掉了。这就是东方的哲学。当你变得无我，你就变得无敌。当你变得有我，你迟早有一天会被粉碎。你是一个可以打击的对象，因为除非你的身体变得无我，变得完全的能量充实跟圆融， 那么就没有一丝的力量是向外的。所以六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感官都不向外，都不向外，他们自然的就变成一个内循环，都不向外了。所以当你能够做到全然的饱满，反流全一，当你的感官六用都不向外的时候，你就处于一个内在饱和的状态。一个人一旦内在的能量变得饱和，就一定会有一个意识的上升运动，这是自发的。因为肉身已经被遗忘了，一旦饱和，你的肉身就被遗忘了。如果你的肉身已经被遗忘了，而你依然是清醒的，你会在哪儿？请问，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每当你的肉身被遗忘，而你没有睡着，你依然是清醒的，你的意识会在哪儿？你有做过按摩吗？马萨吉，或者印度的那个叫什么精油按摩，当那个按摩当中你的肉身处于完美的松弛状态，几乎感觉不到的时候，你并没有睡着，前提是你不能睡着，而肉身已经舒适到完全被遗忘的程度，这个时候你忽然发现你在一个神秘的飘渺的无法形容的舒适的辽阔状态里。阿育吠陀，对，没错，油压。每当你的肉身被遗忘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会在一个无比舒适的飘渺状态里，有发现吗？每次都是这样。但由于你的肉身已经被遗忘了，所以你无法分辨那个意识那个飘渺到底在哪儿，你只是觉得它无边无际，如此的令人向往，你再也不想从里面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请仔细看这句话。十方国土皎然清净，比如琉璃内旋明月，身心快然，妙缘平等，或大安稳。你是否是这样的？是否这几句话完全清晰地描绘了你的体验？忽然整个世界变得那么的祥和美丽，如此的皎然清净，皎就好像月光一样，像月光一样明亮而清净，它不是一个黑暗的黑洞的境界，它也并不是一个太阳高照的境界，它像月十五的月亮一样清澈明亮，清凉，有一种清凉感，皎然清净。你也许闭着双眼，你也许那个做油压的时候你正闭着双眼，也许你打太极打到浑然忘我的时候你是睁着眼的，无论你睁着眼还是闭着眼，你忽然觉得那一刻忘我的那一刻，一切都变得纯净了，而且是十方国土，不是一个狭小的体验，而是一个广大的体验，并不是你的房间或者你的周围变得清净，而是一个无法言喻的辽阔的体验。在那个辽阔里，比如琉璃，一切都是通透的，比如琉璃内旋明月，而且一切都是亮的。你见过琉璃吗？水晶你看见过吗？你有看见过在水晶里面有一个明月吗？ 你想象在水晶里面有一个明月，那个明月是没有温度的，它并不会太像太阳那么热，它是清凉的，有光的。你的整个的琉璃被这个明月照亮。身心快然，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快乐。也许还有词能够更恰当的形容那一刻的体验。你忽然觉得原妙平等，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个经验里没有人。如果没有人，没有一个我，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个辽阔里，并没有东西是高人一等或者低人有高有低的，都没有。在那个辽阔的境界里，没有山，没有水，没有高高低低，只有全然的美妙跟平等。你忽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或大安稳，有一种。你有发现吗？你在这个经验里，你总是觉得那才是你的家。每当你来到这个经验，你觉得那是你的源头。那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源头。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源头。不需要有人告诉你那是你的家，你就会知道那是。一切如来，密圆净妙，那是一个神秘的、圆满的、纯净的、美妙的。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世人即惑无身法忍。什么叫无身？因为它无灭，所以它也无身。你忽然觉得，旷古以来，它就存在。一旦你有这个经验，你会发现，即使肉身没有出现以前，它就存在；即使肉身消失以后，它依然存在。你立刻会知道这一点，直觉的，因为它无身，它没有一个出生的时间点，它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点，它是无始的，它永恒存在。你忽然间就知道它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它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它永远是，它是如是。法忍的意思什么意思？它是法，它是如来的密圆净妙，它是那个终极的法，而它必须忍。因为他无法语言来表达，任何一个达到这个体验的人，他都不得不忍。他能怎么办呢？他能表达吗？他无法表达，他只能忍，只能放在他的个人的经验里，他甚至无法把它传递给第二个人。它是无法传递的，它是无法描绘的，它是言语道断，心行触灭的，也就是言语的道路，语言的道路已经断了，在这里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它，它心行触灭，它甚至超越了思想，超越了你可以理解的范围，你理解。我们在座的各位理解，是因为你已经达到了。 如果你把我刚才讲的那些描绘讲给一个没有达到的人听，他只是觉得那是一个童话，他不会理解的，因为他没有达到，他只是会觉得那如此的玄妙，也许很好，但他无法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美好。这就是无身法人，他是无身法，他是一个自然的忍，忍于你的内心，忍于你的心灵，他拿不出来，你无法把它拿出来给另一个人证明，这个是真的，无法证明这一点。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见次。但这只是第一步。一个人达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成就，这一点你必须明确。一个人达到这一点，只是代表着他打开了这扇门。只是代表着他打开了这扇门。后面的道路还非常的长。随所发行，安立圣位。也就是后面随着你的深入，你渐渐的越来越深的体验到那些圣者已经体验到的那些境界。那些境界有的匪夷所思，有的甚至超越这个文明的倾向。一个人一旦达到更深的境界，也许表面的文明的倾向已经无法束缚住他，他变得更超越，他的行为变得难以揣测。他也许像济公那样吃狗肉，但他心灵的境界已经卓然的超越了，所以请你不要用他表面的行为来判断他。到了深奥，而这个深奥可以非常的深奥。这个深奥不是用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所以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一个人一旦打开这扇门，他要用的功夫是要持续一生的。他也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深入它。至于怎么样是 一生的时间渐渐地深入这些圣位，在楞严经的后面会慢慢地讲到啊，我现在就先不仔细讲了。在楞严后面曾经提到非常详细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妙二觉的次第，这些次第以后慢慢会给大家做一些更详细的讲解。你也许会惊讶于那些人达到的境界，非常令人惊讶。阿难，是善男子，爱欲于干枯，根茎堕偶，现前残志不复续身。一个最初达到无身法忍的人是什么境界呢？注意啊，他给了一个特别恰当的描绘，他的爱欲开始干枯了，也就是他对外的这种习惯性的伸手的倾向渐渐地变得干枯了。并不是说一开始他的这个爱欲就会百分之百没有，不会，但是他会渐渐地干枯。他这种习惯的暴力，对外伸手的暴力会渐渐地被放下，根茎，也就是肉体生根跟外在的六尘的环境，开始渐渐地无法吸引你了。你的品位在升高当中，你忽然有了更高的品位，并不是说你变得像木头人一样没有任何品位，不是，而是你的品位突然在升高，以至于那些小丑将无法吸引你。你有了一个更高的品位，当你的品位变得升高以后，现前的残志就不复续身了。你本来的那些品位可能还有些残留的味道，还有些残留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不会再被你添油加醋增长了，它们会渐渐的越变越淡，就好像一个人的性格从某一个倾向渐渐的转向另一个更高的倾向了。你原来那些粗俗的、粗鲁的行为自动的变得淡化了，你有发现吗？在座的有发现吗？当你在无限以后，你的人格渐渐的开始变化了，你变得轻盈了，你的肉身都变得轻盈了，甚至你的性格都变得轻盈了，它不那么粗重了，不那么暴力了。这个就是大手印，那个叫什么麦彭仁波切大手印那篇文章里说的，你的习气不需要去对峙就自动的进出，你不需要有意去说我要改，我要改我的脾气，你不需要这样，你神秘的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你的脾气已经在变化了，你甚至都没有做好准备，你忽然发现你的性格有了一个转变，而且很明显，因为你的现前的残志已经不复续身了，你那些老习惯已经不能吸引你了。曾经有一个人说，他说他在中学时代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男生，他那么的爱他，他对他日思夜想，给他写很多的信，那个男生从来也没有理睬过他。而等他大学毕业，等他变得更加成熟， 等他回过头来想想十年前的这件事，他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他甚至懒得再去看那个男生曾经的那些还留在那儿的那些微博博客，你让他去看他都懒得去看了，他已经完全的失去了兴趣。曾经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突然间让你变得了无兴致了，因为你的品味升高了，因为你变得更成熟了，你经过历练，你经过人格的成长，你开始升高了。所以那些原来在你眼里是珍宝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了。当你融入无声乏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你忽然觉得你原来喜欢的那些人，你变得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了。你本来跟他们在一起有很多话可以聊，你忽然觉得他们讲的话很无聊。你有了更高的兴趣点，你有了更高的属于你的品味的倾向。也许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待一个与你相应的人，也许你在短时间内你的那些老朋友会渐渐的疏离，但这没关系。随着你的深入，那些匹配的人会到来的。随着你内在能量的饱和，外在将不得不与你重新匹配。而那个匹配将不得不到来，所以你丝毫也不用担心中间短暂的空档期，因为根据能量法则，那个外在的匹配必须到来，甚至必须按时到来，一定是这样的。世人痴心虚名，纯是智慧，这句话太棒了。他如果能稳定在这个虚名的境界里，那个辽阔浩瀚明亮空无的境界里，他如果能够持续的稳定在这个痴心虚名的境界里，他忽然发现他的智能在增长。纯识智慧，慧性圆明，迎十方界。你有发现吗？尤其在你头一两年，当你融入这个无限浩瀚的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相当明显的辨识力在提高，智能在提高，你变得越来越冰雪聪明了，慧性圆明，迎十方界。你有没有发现你真的变得越来越冰雪聪明了？那并不是一种小聪明，而是一种自然的智慧性的聪明。 对，那并不代表你的数学会变好，你也许数学依然很差。但来自生活的整体的智慧会开始增加。属于另一个品质的，属于另一个品味的聪明开始增加。也许你的左脑依然很笨，你的数学依然很差，但是属于你右脑的智能开始增加。你的直觉开始增加，你的美感开始增加。你有发现吗？你的美感有增加了吗？你欣赏音乐的能力开始增加，你欣赏画面的能力开始增加，你有发现吗？尤其属于右脑的那些特点都开始增加了，美感，欣赏音乐的能力，画面的能力，味道的能力，香味的能力，甚至品尝的能力，你开始能够品尝出更细腻而温柔的味道。所有这些属于右脑的东西都开始增加了，那如此美好，那是你巨大的潜力，你把它掩盖了而已。这就叫慧性圆明，迎十方界，它是一个辽阔的经验。这种经验永远，这种智能永远不可能是以聚焦的方式显现，它来自辽阔。所以它的本性依然是辽阔的，叫迎十方界。你的审美会让你越来越喜欢那种有辽阔感的画面、艺术品、音乐，甚至香味儿，甚至味道。你所有从感官的这些地方捕获的东西，如果它携带的辽阔感，都会吸引你。你突然发现一个东西，如果是聚焦的，就会有紧张。现在所有的紧张都无法吸引你的这个注意力。你现在喜欢辽阔的，喜欢令人放松跟愉悦的东西。你开始拥有了一种属于客观的审美能力，而不是主观的。所有主观的美感都是聚焦的，比如说打游戏，它非常主观，非常焦点。只有一个有焦点倾向的人才喜欢那种打游戏的场景，而一个有客观辽阔审美能力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东西。他喜欢更辽阔的，更令人明朗开阔的东西。所以最初的表现，一个人达到这个无生法忍以后，最初的表现就是甘有其慧，名前慧谛。最初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智能开始增加，这是最初的，叫前慧谛。为什么叫前慧谛呢？或者也有叫干慧谛的啊？因为它预习初干，刚刚开始干，还没有干透，所以有人讲，我依然喜欢打游戏，因为你的预习没有干透，你只是初干而已，刚开始而已，并不代表着你一开始就会完全怎么样，完全喜欢高品位的，你那些低级的东西依然还在，还没有完全干透呢，叫预习初干，未遇如来法流水界。 对于一个预习初干的人，你还没有能力彻底的跟来自源头的法流水界，来自源头的这个力量完整的连接，因为你还隔着一层，隔着是什么？主观的东西，隔着的就是你的那些预习，他们还在，他没有干净，他没有变得更纯净，你的镜面上还有很多灰尘。所以来自源头的力量还无法顺利的贯通你。他们中间还有灰尘阻挡着。所以你要清楚，一个初入无身法忍的人，是一个习气没有干净的人，是一个还没有跟如来的法流，或者说跟源头的法流完整衔接的人，他还不行。他时不时的就要掉落原来的陷阱，他也许有10%的时间在那个平等的妙缘的境界当中，但是他有90%的时间又回到了原来的巢穴当中，也许要经过很多年，5年10年，他才能够让生的变熟，让熟的变生，这是禅宗的话。他渐渐的越来越少了在原来的习气当中，越来越多的在平等妙缘的境界里面。他在挪换那个位置，啊，挪换那个位置。但这需要时间，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你的习气不只来自你这一生，它来自多生多世。一个善于运用大脑的人，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你让他一下子不钻营可能吗？不太可能。他的钻营的习惯依然根深蒂固，他也许需要很多年才会变得渐渐的如一个老人一般放松自然。所以这就好像练太极拳一样，你学会了拳架，但是你的身体依然是僵硬的。这种融化身体的过程也许要经过10年的不终止的不停顿的锻炼，才能让你的身形变得真正的融通跟圆融，变得在任何时候都是忘我的。你现在只能做到打拳的时候也许是忘我的，冥想的时候也许是忘我的，打坐的时候是忘我的，你一睁开眼，那个我就回来了。你一从那个拳架里退出来，你的我就回来了。你一从房间里出来，回到世界上来，你的我就回来了。你也许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你是忘我的。你一旦见朋友，你一旦见同事，你一旦在做事的时候，那个我就回来了。他如此的娴熟，他回来的特别的自然，因为他已经伴随你生生世世了，那个惯性如此久远，你要削弱那个惯性可想而知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很长久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指望你在3天之内7天之内就能够达到如何高的程度，这不太可能。它一定是个长久的训练。所以注意看这句话，这句话太妙了。接下来这句话，既以此心中中流入，你就要用这个无限的心时时刻刻的流入它，中中流入，像流水一般潺潺的， 是连续的，它是柔软的，它像流水一样温柔。只有这样，慢慢慢慢的，经过几年以后，才会变得渐渐的圆妙开复。也就是在那个无限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副产品渐渐的展现出来，你的直觉，你的圆融，你的能量，你的放松，渐渐的渐入佳境，从真妙缘重发真妙。叫重发真妙，也就是你的无限要再一次的无限，重新展开这个无限的经验，要一次一次的重发，一次一次一次的重发，不要懈怠，要一次一次重发，妙性常住，要长久的安住在其中，只有这样才会一切妄想灭尽无余，渐渐的，你的那些惯性才能够被灭掉，你的那些持久以来的惯性，多生多世的习性，那些大脑，那些属于左脑的惯性，才会被渐渐的放下。然后你变得中道纯真了，多么美的一个词，你变得纯真了，你变得安于中道了，你不偏向于你的左脑了，你现在左右平衡了，你变得纯真了，你变得像一个孩子一样，拥有赤子般的心，名信心住。所以叫他信心住，你像个孩子一样，像个赤子一样。只有赤子的心是不能够欺骗的，你无法欺骗他。他拥有全然的信心，因为他对他自己内在的这个纯真有100%的把握跟经验。内在的这个纯真，这个浩瀚不会再被任何外在的东西动摇，所以他的信心才真正的建立。你扪心自问，你现在有100%的信心吗？你肯定没有，你肯定知道你还会被游戏吸引，你还会被另外一个人吸引，你也许还会被性吸引，你也许还会被任何你以往的习性吸引，你至今为止还没有拥有100%的信心。所以当你达到这一步，当你灭尽一切妄想，中道纯真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你拥有了信心，明信心住，真性明了，一切圆通，太明了了，它是无需证明的明了，你自己知道的明了，叫真性明了，一切圆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了。因处三界不能为爱，因处你内在这些思想，他们都属于因，你内在这些惯性习气，他们都属于因，以至于外界的红尘的这些东西都不能为爱了，不能再迷惑你了，也就是内在的思想外在的环境都不能再迷惑你了，你达到了一个真正的中道纯真，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这个时候你开始发现你所有的以往的习气，你之所以发现，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了，你如果还身在其中被他们牵引，你是不会发现他的，你只会事后发现他，我又发火了啊，我又掉进去了，你不会在一开始就发现他们。 而当你一开始能发现他们的时候，证明你一开始就已经超越了，你不会再被他们迷惑。你曾经的那些习气现在被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会像那个少女一样对他们嫣然一笑。我为什么还要去爱十年前的这个傻瓜呢？我为什么还要爱我曾经的这些习气呢？他们太可笑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克服他们。当你超越，在此刻超越他们的时候，你变得如此轻松随意，你只是一笑就超越了他们。是善男子，节能意念，得无意忘。他们就好像你面前流过的那些电影一样，明念心住，也就是你对你深层的这些记忆，深层的这些习气变得更加的有觉知，而且更加的能够以毫不费力的方式超越他们。这就是念心住，第二个住了，第二个住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慢慢的讲越来越深的境界，这些境界很有味道的，他们是你未来的这个方向标，你未来深入无限的每一个阶段，这里都讲到了，几乎没有哪个宗教能够以这么清晰的方式把这些阶梯讲得如此的一步一步的清晰，只有楞严经跟华严经把所有这55个阶梯，天地，这个易经里面讲天地的数加起来是50有5，而一个人灵魂的成长也正好是55位。这55位楞严经跟华严经把每一位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慢慢慢慢的把这55个位置，55个意识的次第，灵魂的境界慢慢的讲给大家听。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